所以才有这种种的，是外道证的也好，凡夫证的也好，或者是大乘证的也好，好，有这六种差别。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慢慢来看。426页，第五个是无为法。那无为法呢，略有六种。一个呢是虚空无为，第二个呢是则灭无为，第三个是非则灭无为，第四个是不动无为，第五个是想受灭无为，第六个是真如无为。好，那前五个呢，它都是依第六个这个真如无为来变现的。好，那都没有它，就是都不是真正所谓的无为。好，我刚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那比较接近道体的就是这个第六个真如无为，但是呢它还可以让我们说出来，让我们用嘴巴说出来，让我们心意识去攀缘变现出来，它就不是真正的道体，是比较接近而已。就是这六个。那我们就说为什么称为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已经无所作为，这个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生灭的是因缘所生的，我们称为有为。那无为就是已经没有造作了，好，无所作为了，而且它就是前面四位有为的真实之体。好，这个我们刚有讲，这个一切的有为法它来自于哪里，就是这个无为法。好，它是这个无为法是前面四位有为的真实之体，就好像说水跟冰，我们把水呢拿去冷冻库冰了，结成冰了之后，水变成冰。那你说冰跟这个水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它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们可以说水是冰的体，是不是？那冰呢就是水遇到冷之后它的一个像而已。好，水跟波也是一样，海水跟这个波浪也是一样，一个是体，一个是它的用。好，那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就来说明有为法跟无为法之间的关系。那一切法呢，它是因缘所生，有所作为，所以称为有为。但是呢，它的自性却是空的。好，只要是因缘所生，它的自性就是空的，因为它是生灭无常、无我的。好，无我就是空嘛。好，自性就是空的。因此说，它的真实之性呢，它的体性就是无为。那前面四位的有为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而它的真实之性是无为，因此无为就成了事的真实之性，所以无为法我们又称为实性为事，事实性。那为了区别四位有生灭的有为法，就把它列在第五位，就表示什么？这个为事就是说明唯有心事的存在，其他呢都是心意识的变现，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也常讲说，这个你说这个一切的宇宙万物它怎么来，是我们心意识的变现。那心意识从哪里来？所谓的心意识就是心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讲过心法，心意识，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意是什么？意根就是第七识，心意识，识是什么？第六意识，对不对？所以宇宙万有都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好，那你说第八阿赖耶识它怎么来？这个八识怎么来？八识就是我们真心一念无明来的，是不是？那从八识又变现出能见闻觉知的这个见分，还有见分相对于的相分。那凡夫呢，他不懂，他就把能见闻觉知的这个见呢，之为我。我在看，我在听，好，我在做什么？这个我把这个见分指为是我，把见分相对的这个相分指为是法。好，所以就是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真心就是能现，八识就是什么？所现。那宇宙万法从八识的见分跟相分来的话，八识这个时候就是能变，宇宙万法就是所变。好，这个我们在心法的时候都讲过了。好，那他这边讲说前面所说的心法，好，它是主宰支配 宇宙万有的中心，这个八个四是唯心所造，能变现的就是八四嘛，那所变现的就是这个宇宙万法，所以我们列在第一位来讲。那这个八四是不是真实存在？它是有为法，它也是生灭无常，是不是？我们看这个第六识，它造业的功能最强。这第六识，你一下子听我讲话，一下子心又跑掉了，跑到想所有的妄想，不管你想家里也好，办公室也好，想你待会要吃什么也好，就是表示这个第六识它是生灭无常，是变化的，哦，它不是恒常，所以列为第一位。那六位的心所有法，因为它跟心法相应，所以又列在第二位。心所有法有六位，怎么说？还记得吗？这个六位怎么解释？心所有法，我们把心所有法51个心所有法分成六类。第一类是什么？还记得吗？五片行，第二个是五别境，31，根本烦恼6，随烦恼20，还有呢，不定法4，这加起来就是所谓的51个心所六类，就是他这里讲的六位心所有法，因为和心法相应，所以列在第二位，称为相应为是。好，那我们说这个心法它不能够自己，不能够造善造恶，必须配合这个心所有法才能够升起善或者是恶。看他这一念心升起的时候，跟他同一一个根同源一个外境的心所有法升起的是什么？是善法呢还是恶法？所以就有不同的这个展现啊。比方说我们常讲说这个嗔心大的人，比方说他发一个脾气，看起来呢发一个脾气没有什么嘛，那这个众生触恼我啊，谁叫你要惹我，我就生气，对不对？这个发脾气这个事情看起来不是小事哦。如果我们有学过心法的话，就知道你这个嗔心的种子起现行之后，种子起现行，现行再回熏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嗔心重的人他老是嗔心就重，那你说没关系啊，我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啊，也不是我要生气的啊，你不要惹我就不会生气。如果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办法对治这个嗔心的话，那我们刚讲这个八识的种子跟随着你生生世世，不管你现在随染缘随这个境缘，在三善道也好，在三恶道也好，三界六道里面轮转，这个嗔心的种子就跟着你，看你什么时候对治它，它才能够慢慢的削薄削薄之后一直到断除。如果我们不再处理它，老是就觉得哎，我没办法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生下来就这样。没错，你生下来这样，你过去是也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不对治它的话，我刚讲就是生生世跟着你。我说你一包垃圾放在家里，你3天不到它还在那里，它不会自动消失。那这个恶业的习气跟着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不对治它，不处理它，它不会减少一分，只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刚讲种子起现行，现行再回熏成为未来的种子，只会越熏越大。坏脾气的人他会越来越坏，他不会变好，除非你对治他。所以我们修行之后，了解白法之后，知道这样的道理之后，就要怎么处理，要让这个种子起现行的机会越来越少，才不会让他回熏嘛。不让他起现行，他就没有机会回熏，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嗔心的种子慢慢让它扶住，扶住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你有慧观，进一步把这个嗔心的种子连根拔除，才有办法，是不是？那就是我们以前提醒过了，就是势力，所谓的势力对峙，已经造的已经过去了，怎么办？我现在没有办法，已经造这么多嗔心的种子在过去。那就只有用忏悔的力量，你自诚的忏悔，把这个嗔心的种子呢，能够一次一次把它削薄，忏一次它就削薄一次。那你平常也要有一些对治法，你要有一些法门，看你修什么，你修属习也好，你说你修念佛也好，你修禅定也好，各种办法，各种你相应的法门，你有修行，你有做了之后呢， 一旦你这个嗔心起来，你才能有对治的办法。你说我念一句佛号，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嗔心暂时扶住，这个就是你的法门，是不是？或者说你说我要有防护力，什么叫防护力？防护呢，这个嗔心不要让它起来。我知道我现在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我是个佛弟子，我嗔心不能这么大。你嗔心起来又回熏成未来的种子，然后呢，你所做的功德，所有的一切的善行，火烧功德，你一把火就把你烧掉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有这个防护力。最后你还有一个依止力，依止三宝，依止这个菩提心，作为你这个修行的一个依止。所以要有这个势力对峙，你才有办法。不然你常常很多同学就会问说，我现在学佛了，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这个恶心所，这个不好的心所不好，这个烦恼不好，我要对峙。我明明知道，可是我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就很懊恼，为什么做不到？你要知道，你现在了解了这个烦恼的习气，它是累生累劫跟着我们的。那你现在熏习这样子的正见，好，这样的知见，你知道说，哎，这个嗔心很大，不好，我要对治。只是偶尔，好，你现在了解之后种下去，好，不管你多种的多少，你来听闻听几堂课之后，你知道这个嗔心的种子一定对我的修行有障碍，我要把它对治。你稍稍的了解，我们说是解悟而已，只是知道道理而已。你真的要拿出来用，我们说这个武侠片我们常看到啊，他今天拿到一个秘籍之后，他是不是就武功就成就了呢？还没有嘛，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要每天的练，要先打马步，要打桩，做什么做什么，练了再练，非常熟练之后，是人家一个拳过来，你就马上能够反应你的招式出来，要挡要攻要守都可以，道理是一样的。你今天有这个正知见，知道哎，嗔烦恼不好，它障碍我修行，我要对治它，这是一个知见上的了解而已。你要用它来对治你无始劫以来的嗔烦恼，那就鸡蛋碰石头，力量非常的薄弱，是不是？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势力完全都具足，要不间断，要勇猛，它才有一天能够扶住它。啊，真正要根除这样子的嗔心的种子，必须要靠慧观。好，我们说为什么要修止观？有定力之后，你这个力量才足以断除这样的烦恼。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之后做不到是正常，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永远就是这样，因为你说正常我就这样，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修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没办法进步，就是一直知道做不到，知道做不到，那跟没有知道是一样的，完全对我们没有帮助。哦，所以我们说忏悔，我也常常拜忏啊，这个水忏我也常拜啊，八十八佛我也常拜啊，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自诚心，没有自诚的忏悔。我们说祖师大德他自诚忏悔是这个毛孔都出血的，那我们不是，我们拜完经本合起来就我行我素，跟刚刚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改变，那自诚心出不来。所以我们断恶修善会这么的缓慢，一点都没有进步的原因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自诚心不够，也因为我们这个止观还没有成就。那初阶段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有善知的指导，然后有这个同行善知的这个提醒。比方说各位同修啊，看到我哪边啊怎么的又起嗔心的时候啊，因为呢为了护念你的修行，提醒你这样子。那不过现在呢，你说要有一个善知识指导也不容易，还要有一个同行善知更是不容易啊。你先说好，我有什么过失你告诉我，我会欣然同意。可是真的有一天人家告诉你说，你真的能欣然同意吗？很少。所以大家都彼此之间都为了说，哎，不跟你这个结恶缘，都嘛放在心里，不会讲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一直不能进步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能够有 这个好的同行善知识，有一个好的善知识呢，好引导我们的教授善知识，都是在这个末法时代非常难得的，大家要珍惜。那这个发菩提心，我们说这个依止力也是很重要。那什么叫做大乘，什么叫小乘？这个大呢跟小怎么分，就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有发菩提心的，你修的就是大乘。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你修的大乘的法还是变成小乘法。你说我念佛，念佛明明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念佛法门，可是你的念佛是只为了自己求生净土，不管他人，也不管任何什么其他娑婆世界众生还在受苦，没有回入娑婆度有情这样的心情的话，你这个大乘法也变成小乘法，就因为他没有菩提心的摄持，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是再一次提醒，这个我们说到新所有法里面呢，一个比较值得在最后再提出来说明。那新所有法我们就称为相应为识，那翻过来428页，心法心所有法是能变，相对的所变呢就是所谓的色法。色法我们刚结束，就是这个五根六尘呢这样的内容。那因为是心事的所缘境，它就是八识的相分嘛，所以列在第三位，称为所缘为识。那24个不相应行法呢，因为是事的分位假立，就是心法心所有法色法的分位假立，所以列在第四位，称为分位为事。那无为法呢，我们刚讲称为实性为事，是这四位的真实之性，所以称为为事实性或者是事实性。那这一段就在说明说，这个无为法它另外一个名称，用为事的名称来讲，就叫实性为事。不相应行法叫做分位为事，色法呢是心法的所变，所以叫做所缘为事。心所法叫做相应为事，还有一个心法，心法叫什么为事？你找得到吗？叫做自性为事，自己的自，然后法性的性，自性为事，这样就比较完整。心法叫自性为事，心所有法叫相应为事，色法叫所缘为事，不相应行法叫分位为事，无为法叫实性为事。这是五位用为事的名称，可以这样子来描述。那这边讲说，前面所说的这个94种法呢，因为是有所作为，它是有为法，还有生灭现象，所以我们称为有为法，它是属于凡夫的生死法，是六道里面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前面有讲过的。那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六种法，就是无所作为，暂时没有这个生命现象的生灭现象，所以称为无为法，是属于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圣人所证的出世法。他课本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刚解释过了，不只是三乘圣人，他也有外道，也有凡夫的，后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出世法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变异生死，他还是没有了这个生死，只是在这个三界六道外的三界外的这个变异生死，是四圣的变异生死。那一般来讲呢，有为法是属于烦恼障，无为法呢是属于所知障。那烦恼障来自于我执，就我呢，不管你这个我执是怎么来的，是具身的还是这个分别的，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凡夫因为我执才会生烦恼造业，那感得的是六道中的分段生死。这个分段生死我们在前面有讲过，他这个身形或是寿命呢，因为呢这个投身在哪一道，这个六道当中他的身形就不一样。比方说你投身在这个狗畜生，这个狗不管是大狗中狗或是小狗，它就是狗，就是有狗的形状。那它的寿量呢也有一定，小的可能 十年，大的可能15年、20年，都有它一定的寿量，这个就是所谓的分段生死，一段一段的分段分线，那所以说有为法它是属于凡夫的生死法，那所知障呢，它是来自于法执，所谓的所知障就是对这个道理不明白，见解错误，我们明白的讲就是他所谓的无明的生前，来自于法执，对法的认知执着，说诶一切法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法执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无明。那三乘人虽然已经证到我空，这个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他已经证到这个法无我，证到我空，但是他对于法空的证悟还有深浅的不同，就是无明还有深浅不同，因此呢就依证悟的差别设立种种无为的名称，这个刚刚我也解释过，看他的见地跟破无明的程度到哪里，他这个所证的无为就不同，而此呢所知障所感得的外六道外的生死称为变异生死，因为他还有尘沙无明惑没有破，所以说无为法它是属于三乘的出世法。好，这一段呢可以用一句话说明，就是像这个金刚经，如果大家有诵过的话，有一段它就是说这个一切贤圣皆因无为法而有所差别，有没有听过？好，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三乘的这个圣人呢，他因为呢自见的不这个深浅不同，然后破所破的无明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他所证的无为就不同，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一句话，一切贤圣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我们翻过来430页，这个无为法虽然说是出世法，好，他这里就讲了，但这里所说的六种无为呢也包含了凡夫还有外道所证的境界，因为只要是无所作为都称为无为，不论及他所知障的差别。你说这个外道和这个凡夫，他可能见识惑都还在，对不对？那小乘所证的呢，他所知障还在，还有法执，所以就是他这里讲的包括凡夫外道还有二乘人所证的，因此呢只要是他这边的定义，就是只要暂时没有生命现象，没有妄念啊，没有生灭，就是是归在我们这边定义的这个无为法里面，不论他是凡夫所证啊，外道所证啊，或是小乘所证啊，还是大乘所证，全部都归在无为，这个才是这里讲的无为法。那如果要详细再区分的话，可以这样分，这个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跟真如无为是大乘菩萨所证的境界，这三个是大乘菩萨所证的。那则灭无为呢，我们刚解释，稍微解释就是声闻缘觉二乘人所得的一个什么涅槃境界，就是灭了这个见识恶惑，这个涅槃境界。那不动无为呢，是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这个舍念清净定，我们说因为不再由苦乐所来动摇身心，所以称为不动，这四禅就是又称为不动禅，那他就是把这个欲界的忧苦还有呢初禅的寻视还有二禅的喜三禅的乐还有什么还有初喜入喜，这八个全部把它这个暂时不起作用，所以称为不动，这是四禅天人所证的。他这个舍受就是舍念清净，就是这个他证到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嘛，不再被这个苦乐所动心，你说欲界没有忧苦，然后呢初禅没有寻跟视，我们不定法里面的寻跟视不是才刚讲过吗？寻跟视，然后二禅的什么？二禅的什么？二禅的喜，三禅的大乐也灭掉，然后呢，四禅的这个口鼻呼吸断了， 好，转成内呼吸，就是出息跟入息也没有了，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八个全部把它灭掉，好，称为不动，不动无为。那想受灭无为是无色界四空天人所修的非想非非想处定，他已经离开了什么？无所有处定，享受心所暂不现前，好，不起现行的，所以称为享受灭。这是他大概介绍，后面还会详细的讲，就是所谓这六种无为的差别。这样大概有个概念了哈。那这里还是一样，很多人就是把享受灭无为跟这个则灭无为搞在一起哈。你仔细看它的定义就是不一样。这个享受灭无为，它就是离了这个想跟受啊。但是呢，他因为没有空心的智慧，所以还在这个八定当中，这个四空天人所证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当中，哦，这个是想受灭无为。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虚空无为，432页，无为法的第一个是虚空无为，这个刚介绍过，它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哦，那这个虚空无为，它是从观好，而契入的。那怎么契入呢？他这个修行人修这个人空观，好，这个人空观就是空观的一种，就是观人无我，好，也可以说我空观，或者是这个法空观，好，法无我所显的真如境界，好。那由于这时已经远离一切色心等法的障碍，好，就像无障碍的虚空一样。当下呢，他的身心状态是完全消融，好像没有这个身心状态一样，像这个虚空一样，他可以包容万物，不留痕迹，没有任何的障碍，好，这个虚空就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就称为虚空无为。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不是成佛的境界哦，好，他只是呢修这个空观，好，不管是修人空观或者是法空观，得到一个暂时念头没有生灭现象这样而已，好，这个叫做虚空无为，没有色心的这个障碍。像说这个虚空，你说今天假设下了一场雨之后呢，这个虚空还有没有留这个雨的痕迹？没有嘛。那这个不管是云雾也好，或者是这个鸟啊，这个燕子成人字形飞过之后，虚空有没有留这个人字形的痕迹？哦，也没有。那飞机飞过去也没有留痕迹。所以这个修行人修这个定呢也好，或修这个观也好呢，他修到这个身心状态像这个虚空一样，哦，完全没有障碍的时候，这个暂时这样没有生命现象、生灭现象的时候，我们称为虚空无为。但这个是不是成佛的境界呢？后面的补义有讲，这时的虚空无为并不是真正的无我境界，哦，这个我执的这个种子还在哦，哦，只是心，这个心意识变现是有虚空无为的镜像出现而已。我刚讲说就是第六意识有一个比量，哦，那跟你现在第六意识限量相应了而已，那此时的我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我，这个我并没有断除，它是不究竟的，它是借由修观所契入的。这个无自性空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心意是变现出虚空的境界，暂时没有生灭现象，这样子而已。哦，这个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说的我见。